帝之后，上帝给他在人生中间这六个最大的应许。我盼望在今天早上你在读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也同样的有这样子一个共鸣感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从中文的翻译来看，或者你有一点点的误解，觉得说当这只羊有了这个牧者之后，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如果说你看一下英文圣经的话，看一下 NIV Bible， 它这句话怎么说？ The Lord is my shepherd, I shall not be in want， 我不再需要什么。我什么都有，跟我不再需要什么，这是两码子事啊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，当一个人有了耶和华是他牧者的时候，他说我有一个很深的满足感，这种满足让我不再需要什么。有人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满足，不在乎你拥有多少了，在乎怎么样你还想要什么。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，他在祷告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深刻的一个文字，他说：上帝啊，你在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心灵里面留下了一个空缺，这个空缺只有你自己才能填满。很奇怪，人这么小的一个心灵，却需要一个无限大的上帝才能把它填满。我举一个例啊，人在上帝在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心里面摆下一个空缺，就好像摆下一个圆形的东西在里面。而世界上的东西呢，都是有棱有角的多边形。哦，当这些多边形摆在这个空缺里面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没有感觉啊。这些多边形好像是你的财富、你的地位、你的学问、你的爱情，对不对？当一个人有了钱，你不能说他没有感觉，有一点点的感觉，一点点的满足感。一个人有了爱情，当然也有一点点的感觉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有棱有角的多边形永远没有办法把圆形给填满。我是数学教授。所以你认为怎么样呢？我还不够。不够怎么办呢？继续去抓，继续去抢，继续去填，对不对？奥古斯丁说啊，只有无限大的神才能把你的心，这么小小的一个心灵，把它填满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写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故事。他说有一个人啊，叫伯鸿，他本来穷得一塌糊涂，帮人家做佃农，帮人家耕田，但是他说我耕了一辈子的田，种了一辈子的地，永远没有办法出头。哎呀，如果说我有一块小小的土地，我自己来耕种的话，多么的好。结果隔壁人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位妇人，年纪大了，他手上有500公顷的地，他说我要把这些地啊，把它卖掉，很便宜的把它卖掉。所以这个伯鸿就跟他的太太商量说，哎呀，好机会呀，我们去跟他讲，跟他买这块地，而且我们看看跟他谈一谈能不能分期付款啊。所以他们就把家里的牛也卖掉，马也卖掉，向岳母也借了一点钱，向小舅子也借了一点钱，然后怎么样，凑足一笔钱呢，去到隔壁去跟这位老太太商量，我跟你买50公顷的地就好了，50公顷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只能付你一半，后面一半呢，明年再给你好不好？那夫人说好，没有关系。哦，结果他得到这块50公顷的地，非常的高兴。就种的东西呢，也上帝很祝福他，让他大有收成。所以第二年呢，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，就是他心里非常的满足。可是后来讲说，我只有50公顷的地，实在不够。如果再多一点，我当初为什么没买100公顷啊？就有一天，有一个人从河的那边过来，哎呀，他说我们河的那边的地啊，可肥美了。 而且呢便宜啊，过了河啊就到了 Delaware 啊，比较便宜啊，还不用交税。哎呀，说对对对对，我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苦一辈子呢？我要过河去。过了河果然地比较便宜，他原来50公顷的地，哇，换了钱之后呢，到那边买了150公顷。哎呀，现在又可以养牛，又可以养羊，又可以种好多东西，这个时候觉得我非常的安心，非常的愉快啊。可有一天坐在这个自己的房子面前的时候呢，哎，又有一个从远方来的人经过。哎呀，他说我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来的，哎 ，Texas。他那个地方的地啊更便宜，他说为什么不到 Texas， 带着仆人到 Texas， 找到了这个村庄要卖地，他就问那个村长，你们是不是很便宜的卖地啊？村长说的确我们很便宜，我们的价钱呢数十年不变。他是多少钱呢？他一天1000卢布。这伯翁说卖地呢用天来计算的。哎，他说我们这里方的规矩就是这样。他说明天早上啊，你出发，你今天所走过的地方啊，通通都是你的，只要1000卢布。我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他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，太阳平息以前你要回到你原来出发的地方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回来的话，这1000卢布就没收了。伯翁说是太简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天晚上兴奋的不得了啊，觉也睡不着，一直等着天亮，在那个窗前等着太阳刚刚要起来的时候，马上跑出去去找那个村长。哎，从哪里开始走啊？村长就带他走到一个小山丘上面，他说你现在看，全地都在你的面前哦，你今天只要走过的地方都是你的，但是太阳平息以前你要回到我们这里啊。伯鸿兴奋的不知道，拿着个铲子一路走一路怎么样呢，做记号，就好像到了 New Brunswick， 每一个地方我都想要沿途做记号。到中午啊才做了第一个90度的转弯，太阳这时候起来了，也很累了也很热了，可是一想说不能休息啊，休息多可惜，对不对？我要继续走下去，走走走，但是怎么样，时间不多啊，所以开始用走，后来变成用慢跑的，后来用快跑的，因为怎么样，太阳平息以前呢、啊、要回到出发点。终于在太阳快要平息的那一刹那，他回到了山下，还想说完蛋了，我还要跑到山上面去。这时候村人都给他加油啊，好像看世运会一样啊、哦！加油加油，冲上去！终于在太阳快要将近要平息的时候，回到了出发点。啊，大家都起来跟他到他面前来向他道贺。伯翁这个时候就倒下来了，他的仆人上去看一看，断气了。所以他的仆人就拿起他手上的铲子，给他挖了一个3尺宽6尺长的洞。人若赚得全世界又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，喝我所赐的水必永远不渴，这个水要在你的心灵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流到永生。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， I shall not be in want， 我不再需要什么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，人生中间的满足感。在座的朋友，你愿不愿意得到这样的活水？愿不愿意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满足感？第二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好美啊，安歇 relax， 可以安然的躺卧在溪水旁草地上， 如果说我们讲第一个应许是满足感的话，那么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？安全感，安然的躺卧在溪水旁，享受那个青草。很多人认为说，这只羊为什么会有安全感？哦，因为它躺卧在溪水旁，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的人生也告诉你啦，青草地、溪水旁不能带给你安全，是不是？几年前呢，好多人都希望提早退休哦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股票市场多么的好啊！我有朋友说，提早退休，每天在海边享受凉风，多好啊！青草地、溪水旁不能带给你安全，因为草会被吃光，水也会枯竭。现在我那个朋友跟我讲啊，我每天早上上班啊，边开车边唱诗，因为我还有个工作，现在我们巴不得多做几年哦。真真正正让这只羊能够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的，不是青草地也不是溪水旁，是它使我，在于这个牧者。当一只羊有这个牧者的时候，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，我有安全感。因为一只羊有了牧者，这个牧者知道什么时候草会被吃光，这个牧羊人知道说水什么时候会枯竭，他会带着这只羊寻找新的草原，寻找新的水源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在大卫时代的巴勒斯坦，凶猛的野兽很多，如果你看一下旧约圣经，是不是有豺狼、有狮子、有熊，好多。当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，这只羊哪来的安全感啊？但是当一个人有了牧者，有了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怎么说啊？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怎么样？为羊舍命。我们人生中间很多的遭遇，都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乎你拥有多少，真真正正的安全感是在我们有一个牧者。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，你看我今天讲的国语很像台湾国语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生长在香港特别行政区，15岁的时候，我父亲的工作调到台湾，我们全家搬到台湾，我进入台北市的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1年级，一句国语都不会讲，还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啊，他说你不会讲国语没关系，你每天放学之后留下来20分钟、30分钟，我教你讲国语。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就留下来了。我的老师用什么教你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圣经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就跟着他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老师问我说：“感觉怎么样啊？”我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。他说：“你读了这么久的圣经，没有什么感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什么感觉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我也不逼你。”但是啊，说你记住，有一天你在师大附中游泳池快要淹死的时候啊，你记住讲一句话。我说我这个老师真的很好，连我这个生命中最后一句再讲的话，他都帮我准备好了。他说啊，有一天你在附中游泳池快要淹死的时候，你记住讲一句话：耶稣救我。各位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之所以会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是多么愿意把这句话跟你分享。上帝特别的恩待，让我15岁的时候能够知道这一句话。这句话陪我走过了42年。耶稣救我，青草地、溪水旁不能带给你安全，但当主耶稣基督是我的牧者的时候，我有那种安全感。大卫不是就这样吗？ 有财富、有权力、有地位、有军队，他真的安全吗？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是满足感，第二节告诉我们的是安全感，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真的，有时候人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真的不晓得我应该下一步是该向左呢，还是该向右，对不对？常常非常的彷徨，我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走下去。反正我也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，所以今天所做的决定，严格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但是大卫说，当他是我的牧者的时候，我虽然不知道明天怎么样，但我却知道明天掌管在谁的手里面。上帝说，我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。哎呀，在自然界里面这种现象真是太多了，我今天没有办法用 PowerPoint 放给你看。最近大家在纽约市会看到很多这种东西，有没有看到候鸟啊？候鸟你不晓得什么大雁呢，有没有看到好多啊？现在秋天啊，对不对？很多的候鸟从怎么样北方飞到南方来，要过冬。春天的时候，他们又从南方飞回北方，是不是啊？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的现象。你知道有一些候鸟飞了7000英里啊，有些候鸟几天几夜在海洋的上空、沙漠的上空在飞行。你说他们怎么会知道方向啊？对，怎么不会飞错呢？哎，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，生物学家在研究候鸟为什么不会飞错方向。原来上帝在造他的时候啊，在他的身体里面放下了一个导航系统。哎，真的，你不要笑，千真万确。导航系统要有一个坐标，要有个原点，对不对？它跟着什么来飞？候鸟晚上跟着什么东西来飞的？晚上很难飞的，你晚上坐飞机的时候，你看下面都是黑色的，你根本搞不清楚方向。晚上的时候，它是根据北极星来飞，以北极星作为标准，但是北极星也会动啊。但是上帝造这个导航系统，北极星的动，它也在动。白天呢？太阳，它以太阳作为坐标的中心来飞。那你说台风来了是怎么办？对，又没太阳又没北极星，飞到云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它跟着地球的磁场在飞。这三个系统彼此的交换，彼此的配搭，让它不会飞错方向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你不要跟我讲说是进化来的啊，没这回事。候鸟飞错一次就死光了，没这个机会了。进化都是说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1000年、2000年、3000年，候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，一次飞错就死光了。上帝在造他的时候，已经在他的身上装下一个导航系统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有一节经文啊，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对不对？也不储蓄在仓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弟兄姐妹，何况我们呢？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到那些候鸟，我心里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满足。连这只候鸟，上帝都为它造了这么精密的一个导航系统。我跟一个专门学导航的人谈过，他说我们人类所学的导航非常的肤浅，一个一阶的微分方程式都没有办法解决，讲得不清不楚。但上帝却在这只小鸟的身上装下如此精密的系统。上帝说，我愿意为我的名引导你走义路。 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带我来的时候啊，差点走错路。他说：“我们再停下来，我们停下来，看一看这个什么 GPS 啊。”现在出去玩好多了，对不对？以前出去玩了常常吵架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在这边开车，一个那边拿着地图，找了个半天又找不到，心里又急，对不对？吵架。现在不用了，地址打进去，对，左转叮 ，right turn 叮。Left turn， 对不对？很方便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圣经里面啊，几千年前就已经有 GPS 了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一节怎么说呢？你回家去看一看。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：“叮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”上帝在我们的后面装了一个导航系统，要我们人走义路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上帝希望我们走义路，问题是说人听不听。所以我们才要说，求你让我的灵魂苏醒，听到你的声音。人偏不听，对不对？从伊甸园里面开始，人的问题就是这样，偏要不听。你跟我讲了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谁说的？ Who are you？ 你跟我讲这个话，对不对？善恶怎么是你来决定的？是我来决定的。现在世界的问题不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箴言书里面说什么？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。都是好人啊，对不对？宾拉登是不是好人啊？当然是好人啊。奥巴马是不是好人啊？也是好人啊。所以世界上都是好人打好人啊。夫妻之间吵架，哪一个是坏人啊？都是好人。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。上帝跟我们讲说要向左要向右，我偏不听，我来决定向左还是向右。所以求上帝让我们灵魂苏醒。今天的问题不是就这样吗？ Who are you？ 你告诉我说两个男的不可以结婚，谁说了？我说可以就可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纽约州过了河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六月通过多么大的一个啊，让全世界人都庆祝的一个法律，对不对？哎，男的可以跟男的结婚，哎，女的也可以跟女的结婚。 Who are you？ 你告诉我不可以。求神让我们在灵魂里面苏醒，他会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所以这个应许非常的重要，在人生的道路上面，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，引领的应许。他说我引导你走义路，问题是我们听还是不听。突然转进第四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突然诗人进到死荫的幽谷，大卫一生经历过很多的死荫幽谷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都会碰到死荫幽谷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，不是明天就是明年，必定会碰到死荫幽谷。约伯记里面的一句名言，对不对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问题有两个。第一个，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，是你一个人在走呢，还是有人陪你一起走？世界上有很多的死荫幽谷本身并不那么可怕，可怕的是什么？你自己独自去面对。三十多年前我到 Princeton 做研究生的时候啊，我第一次发现说秋天这么的美。哎呀，树上的叶子都变了，又是红色的又是黄色的，踏在这个落叶上面，真是觉得自然很美。当我一个人走在这个路上，踏在这些落叶上面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马致远写的一首词儿：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后面说什么？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 我突然觉得断肠人在天涯，你独自的去面对。但是你看到整个诗篇就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，前面三节这一位神是高高在上的牧者，但当这个诗人在人生中最苦难的时候，最困难的时候，死因幽谷的时候，突然这个高高在上的牧者变成什么？我亲密的朋友，从他变成你，你的脏你的肝怎么样都安慰我。整个诗篇有非常严谨的结构，前面26个字，后面26个字，中间的那一节是什么呢？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整个诗篇最中间的那个字就是你。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，这位高高在上的牧者突然变成什么呢？你，跟我一起行走的你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。在闽南语里面有一个字我非常的喜欢啊，叫牵手，牵手，听过吗？哎，所以说这个福建人啊，台湾人他们介绍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都说什么？哎，温牵的啦，牵手，牵手是什么意思？手拉手，手拉手，在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有一个人跟你手拉手的一起走过，何等好的一件事情啊，对不对？人生一定会遇到死因幽谷。我刚才跟你讲说，我进入师大附中读书，读了3年之后保送进入师范大学数学系，读了不到一个月，突然死因幽谷。有一天学校打电话跟我讲说，你赶快回家，你妈刚才打电话来。我父亲突然发现他得到了胃癌，在办公室里面昏倒，住到医院里面去。突然来到不到3个月，我母亲发现直肠癌。人生的死因幽谷突然来到，我不能读书了，谁照顾他们？我只好离开学校去找一份工作。问题是上帝与我同在。很多人都说，我很多学生都说，哎，张教授，你今天跟我讲耶稣当然了，你五指登科什么都有了，所以你现在怎么样跟我讲耶稣让你 feel good。 当我们回头去看人生的时候，人生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苦，但是我们能够讲的是什么？耶稣救我。我工作了4年多之后，我的老板有一天突然跟我讲说，你从今天开始不欠我任何东西，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帮我工作，你也可以离开。我多么盼望能够重新回到大学里面去读书，我多么羡慕我当时在附中的那些同学，他们在大学里面过多么愉快的大学的生活。我重新进入大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想跟你讲多讲我个人的见证了，希望以后有机会，上帝的恩典，耶稣救我。问题是说，当我面对这些死因幽谷的时候，上帝与我同在，他的脏他的肝都安慰我。弟兄姐妹，这一首诗在多少的病床面前被朗诵，这首诗在多少苦难人生心中得到安慰。大卫的诗，这一首诗帮助了多少的人，服侍过多少的时代。第一节是满足的应许，第二节是安全的应许，第三节是引领的应许，第四节是什么？同在的应许。突然进入第五节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弟兄姐妹，人为什么要摆设筵席啊？我听到有人说庆祝是吧？庆祝， 当然咯，为什么会摆设筵席啊？啊，结婚啦、啊、生日啦、啊、满月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很多好事啊。但是大卫在这边庆祝什么？摆设筵席庆祝什么？庆祝什么？胜利。敌人还在，胜什么利？是不是？在我敌人面前呢，摆设筵席，弟兄姐妹。那种无惧无怕的勇气在上帝里面给了我们，虽然有敌人，但是我仍然可以庆祝。你现在最怕的是什么？你最怕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最怕的是什么？我最怕的就是半夜三点钟从台湾或者从香港突然打电话来。我最怕半夜三点钟收到这样子的电话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们在那边，我大舅子如果在那边中了乐透奖啊，他不会半夜三点打电话给我，是不是？敌人突然而来，让你无从招架。时间永远向你投出变化球，让你根本不晓得怎么打。但是上帝说，虽然有敌人，大卫在这边不是讲他一个人的，大卫见到很多的敌人，从做 teenager 开始就有敌人，对不对？面对哥利亚，到年老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儿子，很多敌人。但是大卫在这边讲的不是讲某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有敌人，或者是我们的家庭，或者是我们的工作，或者是我们的健康，很多。我不晓得你现在的婚姻关系怎么样，你亲子关系怎么样，你工作关系怎么样。但是当我们有牧者的时候，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我们仍然可以庆祝。上帝说，我用油膏了你的头，让你福杯满溢。刚才我提到一段经文，是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，对，说是天上的飞鸟。如果说你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话，他讲得更清楚。他说啊，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对不对？又没有藏在仓库里面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。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突然讲乌鸦？圣经里面哪里有讲的乌鸦？除了这里讲乌鸦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讲乌鸦？啊？以利亚里面有讲乌鸦，对不对？但是以利亚的乌鸦跟这个乌鸦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不是乌鸦。所以有一次在香港碰到温伟耀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告诉我为什么在这边讲乌鸦。他说你读一下约伯记。哦，我说约伯记里面有乌鸦，所以仔细去读一下约伯记啊。他都知道约伯是个好人，受了很多苦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怎么样，他很不服气，问了很多问题，对不对？哇，一直问，上帝也没回答他，上帝也问，问了很多问题。上帝问他什么问题呢？上帝从生物学的问题、物理学的问题、化学的问题一直问他。哎，关于生物学里面的问题啊，上帝问了几个非常有趣的东西。他说啊，母狮子在洞穴蹲伏，少壮狮子在隐秘处伏，你能为他抓取食物吗？他说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上帝，那个时候谁又为他预备食物呢？他说三年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，你知道吗？谁放野驴出去自由，野牛岂肯服侍你吗？你们发现这里有个共同的点，都是野的，是吧？乌鸦，其实乌鸦挺丑的啊，叫起来也很难听。他说乌鸦我都会养活的，何况是我们呢？弟兄姐妹，何况是我们呢？当有这个牧者，你就可以看到连乌鸦这么不起眼的东西，上帝都说我养活的，何况是我们呢？如果说你仔细读一下路加福音里面这段经文呢、啊，还更妙的，耶稣基督还讲到说啊，他说你看那个野地里面的百合花，对不对？他说所罗门最富足的时候，那身衣服啊，还比不上这小花一朵呢。 讲到乌鸦的时候，是讲到我们这个大人的上帝，他供应我们的需要。那么百合花呢，这些花这些草几天之后就枯干了，对不对？几天之后就丢到火炉里面去了，但是上帝却如此的装饰它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锦上添花的爱哦。我们中间有很多孩子，对不对？你看很多孩子的，你看就来了，漂亮不漂亮啊？漂亮啊，红色的衣服，蓝色的衣服，白色也好漂亮，对不对？其实何必穿那么漂亮，对不对？只要不冻死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爸爸的旧衣服拿去穿上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但你不会，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为他怎么样买衣服，这件漂亮，那件漂亮，对不对？锦上添花的爱，连百合花这样的东西，几天之后就要枯干了，上帝装扮它。一个人为什么会装扮另外的一个？你为什么会装扮你的儿女？因为你爱他，锦上添花的爱。所以上帝不但养活我们，而且怎么样？装扮我们，何等丰富的爱！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回家的时候，你到那个超级市场啊，或者到 Costco， 对不对？去看卖花的东西地方，看看，去仔细看一看。你会想一想说，连这样的花几天都要丢到垃圾桶了，上帝而且如此的装扮它。下面接着问一句话，何况我们呢？何况我们呢？我用油膏了你的头，使你的什么呀福杯满溢。我儿子在读初中的时候啊，有一次跟他妈妈出去买了一条30几块钱的短裤，回来跟我讲说，我今天花了30几块钱买一条短裤。我说 What？ 我说我从来没有穿过30几块钱的短裤 ，But I have a job。初中学生他买一条30几块钱的短裤，我儿子很会回答，他说 I'm your beloved son。我说是你是爱的儿子。因为我爱他，现在大了，读研究院了，变成怎么样呢？哎，我的领带是他买的。他说你呀、啊、没有眼光，你买的领带啊不够 sharp。他说我买给你，锦上添花的爱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话能回去想一想，乌鸦上帝都养活，百合花他都装饰。让我们自己问自己，何况我们呢？何况我们呢？最后说到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刚才在讲第四节的时候，我说当我们行过人生死荫幽谷的时候，要问两个问题。我其实只讲了一个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，是你自己在走呢，还是有人陪你一起走？对不对？上帝说我与你同在，我的杖我的竿都安慰你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你走完了这个死荫幽谷之后，你到哪里去？你到哪里去？哎呀，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行完死荫幽谷之后，我们到哪里去？我们家小时候养过一只狗，一只狐狸狗，每天都我带它出去遛狗。5年级的时候死了，很伤心的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我说它到哪里去了？现在它到哪里去了？那我经常想着说，那我以后要到哪里去？会不会跟他在一起呢？我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寻求了很久。最后我的结论是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。因为啊，世界上有很多人告诉你说，哎，你以后到哪里哪里去，哪里去哪里去，那都乱讲的，没有参考的价值。为什么呢？他又没去过，他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他跟你讲说以后我们去这里去那里去这里，跟我乱讲一样。 没有参考价值，对不对？没有资格讲嘛，你去过的回来跟我讲还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你没去过，那去过的人呢，没有给回来。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。一直有一天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发现说这世界上只有唯一的答案，他去过又回来，死而复活，做万人可信的凭据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讲耶稣，不是因为说哎呀我拜的所有的菩萨都不灵，然后找一个洋菩萨来拜一拜，我别无选择，只有他死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。他去过又来告诉你说，我现在要去为你预备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地方，更美的家乡，永远的乐园。这个是我找到真真正正的答案。所以诗人在这边已经得到上帝的启示，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，不是只有永远，以后，以后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恩惠慈爱随着我。这里讲到的跟随，不是说随随便便的，是一个军事用语，是那个敌人的追兵啊，紧紧在后面抓住你不放，一直在追着你。大卫一生中间有很多这样的经验了，对不对？到老年的时候还被自己的儿子追呢，紧紧的追住你不放。但他这边说啊，上帝他的恩惠慈爱怎么样，紧紧的抓住我不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，正因为上帝的恩惠慈爱紧紧抓住我们不放。哎，我听过很多人做见证，哎呀，说我现在再给上帝一个机会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上帝才不要你给他机会了，对不对？完全是他的恩惠慈爱紧紧抓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他的儿女。不是以后，是现在。以后呢，更美的应许。当我们走过这死荫幽谷之后，我知道耶稣说，我去为你预备一个更美的地方。基督徒有盼望，不但是今生，而且是永恒。哎，你应该下面问的一个问题说，你怎么知道有永恒？你又没去过，对不对？你的心告诉你有永恒，不是只有现在而已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当你看到一个好人在受苦的时候，当你看到一个刚刚出生没多久的 baby 就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当好人被逼迫的时候，你心里很不服气，对不对？其实是我们整个基督教最大的挑战。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苦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有什么好叫的？好人受苦本来就应该的，对不对？按照进化论来说，本来不就是优胜劣败、弱肉强食吗？叫什么？你不行嘛，所以当然要被人家吃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心里跟你讲说 ，no， 不应该是这样子。你的心对了。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弱肉强食而已。如果说你只看这个问题，在坟墓的这边来看这个问题的话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将这个方程式平衡起来。你把这个挪开，在永恒里面，你必定见到爱你长阔高深的神。你的心告诉你有永恒，所以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有共鸣的。有永恒，人不只是今生，很短的时间，我没有办法每一节都非常低调的跟你分解。但在这六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六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应许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满足的应许。第二个，安全的应许。第三个，引领的应许。第四个，同在的应许。第五个，福气的应许。第六个，永恒的应许。我但愿今天早上你能够得到这六个应许。 愿神赐福大家。